我不知道刚才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一方面很长，一方面读到会幕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这个祭典那个祭典，如果你读到旧约圣经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类似的东西。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好好的把它读完的，这是我所说的。很多人刚刚信主，甚至有些慕道朋友呢想要了解圣经，那么很自然我们看书都是这个好习惯，尤其中国人读书从事英文叫做 from cover to cover， 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不管第一页是讲什么。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第一天上课我们上物理，那我大学一年级，所以我们的座位是一种台阶式的，第一排坐的都是最好的学生才会抢坐第一排的，所以我们第一排全部是女生12个，而且那些女生还很有意思，上大学的第一天还是穿自己中学的校服，所以我们从颜色都可以看的，台湾台北最有名的第一女中都是绿色的，所以前一排8个绿的4个白的，2个是二女中的，2个是中南部来的，一排我坐第二排表示男生中我是最好的。那因为我们一排排这种高度嘛，所以我们就居高临下，所以我看着第一排的女生，那时候我们刚上学的时候都不认识，那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都很害羞不跟女生讲话的，然后一上课那个教授讲物理学嘛，他一上课就说啊，这个打开你们课本，第一章是 introduction， 就是简介，物理学简介还要讲吗？啊，这不要讲了哈。第二章是讲什么呢？物理学就讲这个质量 mass， 还有力，这我们初中都学过的，对不对？力量就是质量乘以加速度，就第二章就讲这个，跳过去第三章，就一开头讲就讲第四章了。那前面从第一页到那里已经有150页了，我就看到我第一排的女生当中好几个人，有些人已经开始流眼泪开始哭了。我昨天晚上才读到50页，以为我已经把今天要讲的都读完了，他一跳就到了150页，从151页开始读起了，我怎么办？还好我们这种学生就是不必读的，非到死到临头才会读的，所以我从来不预习的。好，151，好，所以前面跳过去了，他跳过去我也跳过去了，然后从后面开始读起。他讲什么除非我听不懂的，否则回家去读，听得懂的就是哦，那就是不必读的。但是好学生就会一页一页读的，好基督徒都会从创世纪第一章读起的，然后就读读读读读。创世纪虽然不管你觉得有些神迹有些创造的故事怎么样，不过创世纪也蛮好读的，然后读出埃及记，那么前20章讲了出埃及啊，我们出埃及记前半我们讲了17章了，到目前为止故事还蛮生动的。好戏在后头，从20章开始就讲会幕了。这种会幕的多长多宽，什么木头做的，什么海狗皮啊紫色布啊什么东西，有些人开始读读读就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是我所谓的，我想你们有些人听我讲过不止一次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要从创世纪读起，然后一直读到出埃及记，你一定会死在埃及，你没有办法出埃及，你会死在那里，读不完了。你读到后面就读读读读读读读得糊涂去了，这干嘛呀，这圣经为什么讲这么多东西呢？那么所以从出埃及记20章一直到40章，有20章之长在讲会幕的各种东西。然后出埃及记的下一章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就开始讲各种的礼仪，又是足足有20-30章，你说这读怎么读得出来呢？所以我说读读读读读读读，虽然从1月1号赌咒发誓要好好读圣经，常常读到2月、3月就已经放弃了，明年1月1号又开始赌咒发誓，我今年一定要把它读完。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很多人都要死在埃及3次，第4次才能够出埃及。刚才希伯来书第9章只是把出埃及记的后半 立位记所说的非常浓缩简要的，只是用二十几节圣经把它放在一起，你这样读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已经开始快要受不了了，干嘛呀？何况希伯来书这本书不是很容易在讲道的时候讲的，这本书新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哈，特别长一点，而且格外深一点，而且又是非常我们叫做神学性很强的，一个就是罗马书，另外一个就是希伯来书。新约圣经这两本书好像两根台柱一样，你知道在圣殿门口就左边右边两颗柱子，那整个新约圣经有两根台柱，一个就是罗马书，另外一个就是希伯来书，虽然很重要也很长，但是也蛮深的，所以读也不好读，讲也不好讲，所以很多人就不读也罢，不听也罢，就过去了，去读一些比较小的啦，比较简单的啦，以弗所书啦，腓立比书啦，这种都短短短小精干的，轻薄短小的。但是这种书呢很难读，尤其希伯来书读到某一些段落，可能今天讲的第九章是比较最属于比较看起来比较枯燥，看起来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的啊。那么当然后面十章十一章有些谈到应用的时候又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了解希伯来书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旧约圣经很多东西，特别像礼仪啦这些东西，它重要吗？为什么旧约圣经要记载这么多东西？那希伯来书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透视，然后再了解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本来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虽然真正的敬拜里面所真正的一个含义，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以及这边等一下待会我们要解释的这些东西以后，他才把那个具体的真实的东西，那个真理表现在这里了。然后旧约中所有的礼仪是这个的一个翻版，可是是一个有限性的暂时性的一个翻版，就是用这个来代表它，圣经上叫做预表，那个是来预表这个真的东西的。因此因为是暂时的过渡的，所以它等到暂时和过渡的时间过去以后，它就好像不再有它存在的价值了，它就慢慢的隐退了。不过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也因为有希伯来书的亮光，所以帮助我们在读的时候，英文叫做你可以 appreciate， 你可以欣赏或者领会旧约中的意义，否则读起来你就觉得繁文缛节。为什么？你知道今天的人很讨厌所谓宗教性的东西，基督徒也常常说基督教不是宗教，那是什么？是信仰。其实这句话呢是对的，但是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讲，这句话说的跟没说是一样。你说基督教不是宗教，那是什么？信仰。那信仰不是宗教吗？那信仰不是宗教，那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信仰。这种沟通方式哈，沟通都要有共通接受的共通语言。宗教是什么？如果从这个共通接受的定义来讲，基督教当然是一种宗教嘛。你说基督教不是宗教，我是信仰，那信仰的定义又是什么？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如果用普通的常识来说的话，但是它的确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信仰。那不一样在哪里？希伯来书第九章就可以帮助你看出它的不一样，可以了解它的不一样，可以欣赏它的不一样。所以这段圣经不太那么容易讲，这段圣经绝对不是可以让你讲得很生动活泼的，是一种好像怎么讲，食物里面有一些那种食物呢是干巴巴的，可是是很有营养的，所以你是得硬着头皮就把它吃下去，不能说哎呀好像不好吃啊，所以呢我们就干脆就不吃了。所以有些人生病的时候胃口不好， 那么医生或家属就要劝勉他说，无论你觉得好吃不好吃，爱吃不吃，你就得吃下去，当成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任务，把它吃下去，对真理是好的。有些圣经也是这样。不过我希望今天我们了解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以后，也许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第九章也不是真的那么样硬邦邦的，也不是真的是那么样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它其实有很多仍然对我们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首先一开头第九章第一节他就提到了，因为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他提到有个新约和旧约，然后说这个旧的约渐渐衰残了，渐渐都要归于无有了，隐退江湖了，他这个退出去了。但是谈到这个退出去的旧约的时候呢，他就必须回头来讲一讲，因为他当时的听众是谁呢？当时的读者，当时的听众就是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人当年在旧约的这种祭祀的仪式之下相当长久，他们非常熟悉，他们也耳熟能详的这些东西，因此他必须说这个过去的东西虽然是过去的，那你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旧约的礼仪它有什么属灵含义吗？所以他要在这边虽然是快归无有了，虽然是渐旧渐衰的，他还是必须带出一个真正的含义，免得今天我们的信徒或者当时的读者会有点意思说，既然是不重要的东西，那么一开头就不应该有。不是，他在那个时候有他的积极的意义，然后就开始讲了。原来前约，这个前约也就是旧约，那边有一个礼拜的条例，做礼拜的一个条例，还有一个呢是属世界的圣幕，就是会幕。所以他提到两个东西，一个会幕，一个是礼拜的条例。所以第一到第五节是讲会幕，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是讲那个礼拜的条例。啊，他先讲那个会幕。他说这个会幕啊，又叫做帐幕，其实英文就是帐篷那个字 tent， 不过呢，英文有另外一个字，通常代表这个会幕这个字叫做 tabernacle。那其实 tabernacle 跟 tent 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同一个字，所以它有些时候就可以指到你住的那个大帐篷的帐篷，可是在某些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帐篷不是普通帐篷，这是敬拜用的那个帐篷，那英文就用 tabernacle， 我们中文就叫做会幕，摩西所建的那个会幕。他说原来这个会幕呢有两层，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还有桌子和陈设饼，第二个层就是一个幔子的后面还有一层帐幕，这叫做至圣所。今天我手上没有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投影片，如果我有投影片我就会告诉你这个整个会幕的构造大概是怎么样的。以前我曾经还去以色列去买了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像小孩子做手工一样的啊，它是硬纸板做的，搭搭搭搭起来的话呢大概有这么宽，一公尺宽，一公尺长，60公分宽，搭出一个摩西的会幕，还可以从上面掀盖子的，他开始看，哦，里面有金灯台，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这边一翻，哦，一个约柜，诸如此类的，你可以从上面看，从旁边看，这种之类的。不过你现在只能用你的脑袋去想象。总而言之，很简单，当时摩西做的会幕呢，基本上还有一个外院，然后里面呢有个长方形的幕。我不知道现在你的中文版的圣经是什么版本的。如果你的版本是跟我一样和合本繁体字直排版，那我们圣经无论大的小的我们都是一样的话呢，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稍微看到，我看第几页，160页，就是在民数记，旧约民数记第一章的前面那一页。但如果你是横排版简体字的话呢，那我就不太确定有没有这个图，或者第几页有这个图。但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繁体字直排版160页，他们就是有一个摩西会幕的画的一个图。那么 如果你没有，你旁边是有人合合本的话，你可以瞄他一眼，基本上你就发现是一个长方形的构造，外面有一个木，外面有一个木，外面的这个木只是分一个圣殿，不是圣殿，就是会幕的区域哈，所以外面还是一个空的院子。外面的门一进去有两件东西，第一个你看到一个烧火的，那是祭坛，烧牛羊祭物的祭坛是放在会幕外面的哈。后面的那个房子才叫会幕哈，前面的这只是有一个栏杆围起来的，所以你从这个圣所的大门一进去，露天的就有一个祭坛，是烧祭物的。祭坛再往下去，你就可以看见一个什么圆圆的，那叫做洗涤盆或洗濯盆，那个是祭司洗手洗脚用的一个洗濯盆，一个正当中。所以一进去，在外院有两个东西，祭坛和洗濯盆，然后再进去有一个四方的，那才是真正叫做会幕。那从会幕的门口一进去，分内外两间，一进去的那一间就叫做圣所，要再进去第二层的幕再往后去，那就叫做至圣所。那就好比如果我们今天在圣所里面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叫圣所，那边有一个门，好像一个幕，你要从这个门或者幕的后面再进去，后面那边的就是叫做至圣所，所以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幕隔开的。但是这个圣所跟前面的大院子之外呢，这边又有一层幕隔开来，所以进来的头一层头一间叫圣所，隔着这个幕后面叫做至圣所。在这个圣所的这一间呢，他提到这边包含了几件东西，他提到一个金灯台，然后还提到一个桌子，还有陈设饼，陈设饼是放在桌子上面的，所以那个桌子就叫做陈设饼的桌子，那个桌子是为了放饼的，一共有12个饼，一排6个，12个饼就是献祭用，隔一段时间要换饼，换下来的饼不能丢的，换下来的饼祭司要把它吃掉，而且只能在圣所里吃。但是其实在圣所里面还有第三个东西，但是在希伯来书把这第三件东西呢写在至圣所，那叫做金香炉，香炉，但是是用黄纯金做的，这金的香炉。其实那个灯台也是纯金做的。那如果一样哈，如果你的圣经跟我是一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两样东西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香炉、香坛啊，香坛跟这个金灯台，在121页，就是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有两个插图，上面那个就是金灯台，金灯台一共有7个可以点灯的，所以7个灯站。是一个七的，你到任何地方有犹太人的地方，或者卖犹太人的礼品店，你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因为到今天犹太人的会堂还是用7个灯台的这种东西啊，作为他们在会堂他们 synagogue 里面用的东西。那么因此在很多你到观光的地方，或者你到犹太人的区域，你常常会看到，甚至你要买到一个金灯台都可以，就这种形状，这种像一个怎么讲圆弧形，但有7个一排，下面的那个就是点香用的，这个是献祭祷告用的，不是烧牛羊的祭物，所以这个祭坛这个金香坛呢是放在会幕里面的，会幕里面。但是这个金香坛应该是放哪里呢？就在会幕的圣所里面，就好像如果那个门就是圣所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幕，那个金香坛就放在哪里？就在门口，就好像挡在正门口一样。好，因此它事实上是在圣所里，它不是在至圣所里面。可是很特别的是，希伯来书却把这个列在所谓的内层帐幕之后的至圣所当中呢，他说有金香炉，还有第二个包金的约柜， 贵的里面有什么呢？有神马拉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然后这个约柜的上面呢，有荣耀基督珀的影子照着一个施恩座。他提到这个东西，那么这几个东西也许会让有些人有点混淆。总而言之，如果一样你还是我的圣经的话，就给你看一个插图，在你的和合版繁体字圣经的334页，334页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前面那一页，那个就是约柜。你就可以因为它文字上叙述的时候，也许你很难想象这个约柜它的形状是怎么样，什么叫做基督珀，什么叫做施恩座啊。基本上有一个约柜，当然这边所画的约柜是指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所用的约柜，但是所罗门时代所用的约柜就是摩西会幕中的约柜搬过来用，所罗门没有另外造个约柜，他直接就把摩西的约柜搬到圣殿里。但是其他摩西会幕当中本来用过的一些像洗濯盆这个所罗门重新做了一个，尺寸大很多，比原来大很多。那么祭坛，所罗门圣殿用的是祭坛，尺寸也比原来摩西用的祭坛尺寸大了好几倍。那么陈设饼的桌子也不一样了，这个金灯台也不一样了，只有一个约柜，所罗门没有重新做约柜的，他就把摩西的约柜直接搬到圣殿里去了。所以大概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或者说想象大概是这样。总而言之，约柜是一个长方形的柜子，然后那个柜子里面放的是摩西十诫的两块法板，那个石板在那里面。还有在摩西他们在出埃及的过去40年当中吃玛纳，所以在第一次玛纳出现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说，为了给后代的子孙纪念，将来没有玛纳吃了，他如果要知道玛纳什么样子，用个黄金做的罐子装了一些玛纳在里面，放在约柜中。然后呢在以后我们也许会提到，有一次在出埃及的这个旷野的过程中，当时的百姓们有点起来闹事，闹事闹什么呢？为什么只有摩西和你的哥哥亚伦做大祭司？为什么你是一等公民，我们是二等公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你的？在那一次的动乱当中，神说好，12个支派就是12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一个族长，一个领袖，每一个族长都有一根杖子，每一个人把你的杖子放在会幕前面地上。那么亚伦代表利未支派，所以他的杖子放在那里，12根。第二天清早起来，12根杖子，只有一根杖子，就是亚伦的杖子开花了。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杖子是木头做的，已经砍下来的木头，这是死掉的木头。这个死掉的木头还能开花呀，就神迹嘛。神就说，你们自己看好了，12个支派、12个部落、12个领袖，我只选了一个人，谁的杖子开花，那就是我选的人，亚伦。所以利未支派当然没话讲了嘛。啊，因此后来神就吩咐摩西把亚伦的这根杖子放在约柜里，给后代子子孙孙做纪念，这是我命定的，是立位之派亚伦后裔做祭司。真是约柜中有一根杖子，有一个坛，一个罐子里面装的玛纳，然后两块摩西的法板，这是约柜里面。这个柜子当然有个盖子咯，因此那个盖子就叫做施恩座。为什么叫施恩座呢？就神的荣耀在那边显现，然后摩西每次进到至圣所跟神对话的时候，请问问题的时候，神就从施恩座当中对他说话。可是施恩座这个盖子上两边有两个天使，这个天使就叫做基督珀。这个天使我们中间想象化的就是他是像个人的脸，好像在祷告，有翅膀，因此它有两根翅膀， 你看一根翅膀向下，一根翅膀向上，那两个向上的翅膀呢交叠，啊，交叉。这个东西在这个出埃及记讲了会幕构造，做怎么做会幕，怎么去这个制作这个约柜的时候，他都有讲怎么做的，翅膀相交之类的。然后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约柜他没有重新做，但是在至圣所的里面墙壁上，他就有雕刻一样的东西，就是两个基利珀，两个天使，翅膀相交，就像这样一个形状。然后在这个座子两头有两个天使，有翅膀相交，座子的正当中所谓施恩座却是空无一物的。为什么？因为神是没有任何形象的。所以你知道在天使的拱位之下的中间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但是他却是不能够用任何人或动物或任何东西来代表他的。所以那个中间的那个就叫做神的施恩座，神却是无形无影的，你看不见任何的形象在那个中间，那个就是神说话的地方，神施恩的地方，叫做施恩座。那么这是在至圣所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物件，就是那个约柜。那当然作者讲到这里来的话，只说这几件东西呢，他说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述说，因为他提到了但他没有详细的述说，他主要重点是提到后面的敬拜的礼仪，那个是他的重点，这边只是约略提到了。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可能产生一个困惑，我刚提到了那一个金香炉，金香炉是烧香的，那个炉应该是在圣所里面，却不是在至圣所里面，是在会幕的前面，不是在第二层会幕的后面。那为什么他却提到说另外一层帐幕啊，就第二层的房间叫做至圣所，里面却好像有一个金香炉？这一点很多解经家想要尝试的解释为什么他这样说，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不过有一件事情可能给我们一点点线索，就是说没有错，那个金香炉平常是烧香的，那谁负责烧香？因为外面这一层的圣所是祭司每一天要进去的，每一天进去干什么呢？他的那个金灯台有七个灯，他要按时去点灯添油的，不然那个灯盏哈烧烧烧油没了，所以他要随时去添油，随时进去换饼，那个陈设饼是每天要换的，油是每天要点的，那个金香炉的香是随时要点着的，那个是代表人对神的祷告，所以那个不能停的，必须要换火，换柴火，换一些东西，还有添香。所以那个香炉这三个东西在圣所里面是祭司每一天都要进去做事情的。但是至圣所他等一下就说了，至圣所谁都不准去，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去一次。那因此这些其他祭司们每一天去的是第一层房间，可是那个第二层会幕之后的除了大祭司谁都不去，而且大祭司也只能一年去一次，大祭司也不可以随便去的。那因此那个香炉是在这里面，是祭司每一天要添香做什么用，但是到了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要进后面的至圣所的时候，他必须从香炉上拿一些香放在他一个小的手提的香炉上，然后带着香进入至圣所。所以他一面要带着牛羊的血，一面就拿着香炉，一个小香炉进到至圣所去的。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赎罪日的那一天，当他进入圣所的时候，他是带着金香炉的香进去的。所以很可能他这边金香炉提到说至圣所有金香炉的时候，好像感觉上是金香炉是放在那里面的，其实它是一个放在外面的，但是它的确就在这个幕的正前方。但是很可能他主要暗示的意思说，在这个礼拜的条例里面，金香炉以及那个香在这个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它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除了带血进去以外，它必须带着香进去。 香却是从金香炉取的香进去的。那么第六节开始他就开始提到了这个礼仪的问题了。好，物件在这里。那么第六节开始，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说众祭司，第六节就是说物件预备好了，众祭司常常进入头一层帐幕行敬拜神的礼，这是我刚所说的。一般的祭司在第一层圣所里面常常要去做一些事情，换陈设饼的饼，在这个金灯台的油他需要添，那金香坛的香他要换，每一天他都要做这些事情。啊，当然在这个圣所外面献祭啊，那个祭坛那是在坛外面的啊，外面 外院里面的那个是每一天要献祭的，每一天有献赎罪祭，什么是早祭晚祭都在外面，这都是祭司每天要做的。那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那个是特别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去，而且只有一年一次，而且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他连助手都不能带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他必须带着血，为什么？这是赎罪祭的血，他为自己赎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所以他每一年赎罪日，犹太人叫做 Yom Kippur， Yom Kippur， Yom 是日子， Y-O-M， Yom Day， Kippur 就是赎罪。这个如果你看 Boston 地区的英文的日历大概都有写这一天， Yom Kippur 通常是十月中下旬。那有些区学校放假的，如果犹太人够多的话，譬如说 Newton 一定放假的， Lexington 很可能会放假的，那还有几个town，南边 Sharon 那边都是犹太人的城，放假。犹太人够多的话，那天就整个学校不上课。那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虽然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但在当年有圣殿的话呢，那赎罪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一天，大祭司一年就那么一次，独自进去，要带着血。为自己先赎罪，然后替全国百姓赎罪，所以叫赎罪日。那时候全国是要禁食的，全国禁食，全国要祷告的。那个时候他提到第七节以后，第八节开始他就开始解释了。他说圣灵用这个来指明旧约这个礼仪啊，他说用这个来指明什么呢？头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来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就是前面所说献祭的礼仪，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是，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行的时候。这边在翻译上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点值得被提醒的，第八节，圣灵在用此显明的头一层帐幕还存的时候，那我们刚知道前面在说头一层帐幕就是指圣所，那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那这样说起来的话，难道说圣所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会显明？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它没有头一层，这个层这个字原文没有的，就是第一个帐幕。那第一个帐幕是指这两间的第一间圣所呢？前面是这样讲的，还是指什么呢？大概几乎所有的解经家、注释家、学者都提出来说，这个不是圣所，这指什么？整个会幕。他意思就是说，圣灵这样说了，当会幕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是摩西时代所建立的第一个帐篷，会幕帐篷。第一个帐幕就是摩西所设的旧约礼仪中的这个帐幕还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到这位神的面前的路还未显明。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受限制的，谁可以进入至圣所，谁可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去，那不是谁都可以去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世上，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以后呢，情形就全然改观了。这是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的第十章，我们先瞄他一眼啊，第十章第十九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什么意思？现在通往至圣所的路打开了，但是头一层帐幕或者头一个帐幕还存在的时候，此路不通，谁都不能去，除了大祭司。大祭司也不能随便去，一年就这么一次。现在呢，人人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进入至圣所，直接面对施恩座。哇，好大的改变！原因一个转捩点，因为耶稣基督是借着他，他开了一条路，那个幔子这样可以穿过去了。他说那个幔子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把自己舍身流血以后，他开了一个门，他变成那个门，我们就透过他进去了。之前那一个幔子是封得死死的，只有大祭司，而且要带着血，一年就这么一次，可以代表我们进去。而且今年去了，明年还得再去，每一年要进去一次，都是特别的时间、特别的人、特别的情况下他才能去。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是天天随时随刻谁都可以去，那就是新约和旧约的差别。所以作者在第九章所说的意思是，头一个摩西的帐幕还在的时候，旧约律法还有效的时候，要直接透过会幕进入至圣所，很坦然无惧的，不害怕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至圣所，在那个施恩座前站在那里不害怕，这个情况还不存在，此路还不通，要等到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成为一个赎罪祭以后，这个情形就改变。所以他强调在这个地方。那么因此当这条路还不通的时候，旧约还有效的时候，我们还在献祭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他说其实你要知道，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你所献的礼物，包括你献的牛羊，这些献祭的祭物，就良心来说都是不完全的。这什么良心呢？这个不是道德良心，不是说我做了或不做了我的道德良心会怎么样。这个良心就是说你整个的人，好像后面所翻译的这个良心这个字哈，在第九章的第十四节翻译成心，但是我们中文怎么写呢？它能够洗净你们的心，中文做原文做良心，所以换句话说是同个字哈。十四节这个字跟前面的第九节同个字，到底该翻译成良心呢，或者直接翻译成心呢？前面翻译成良心，后面翻译成心，或者两边都翻译成心，或者两边都翻译成良心。其实他的意思是，这边所说的不是保罗平常在说良心的时候是指一个道德上的良心，我们做了亏心事。这边的心就是说，当我站在这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的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心会有一个感觉，你会觉得你不配，你会觉得你污秽，你会觉得你无地自容。那那跟道德没有关系了，你没有做道德做坏事，但是你仍然觉得你跟这位神比起来的时候，你简直是觉得你站立不住，那种的心觉得不完全，因为神是完全的。那么好，我做了所有的礼仪，该献牛羊的献了，该做的都做完以后，你觉得你可以坦然无惧吗？还不行，意思在这里。你无论做了什么，包括你遵守的所有饮食的条例，所有洗涤的规矩都做了，仍然会让你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你仍然没有办法完全坦然无惧。他就是说旧约的礼仪所有的一切加起来还是不完全，但是到了今天的不一样，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第十章后面所说的，现在我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坦然无惧站在神的施恩座前。你的心却是完全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变好了吗？不是，你还是一样， 你还是道德上有缺陷，你还是在各方面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今天所以坦然 无惧，我今天所以觉得我站在神的面前，我的心不会让我恐惧战惊自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为我的赎罪祭就变了，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提到一个完全跟不完全，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说过的，用一般的术语来说，基督教是宗教当中的一种，没有错，但是我也敢说基督教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宗教信仰当中，使得人在一个信仰的状况下，当你用你的信心接受的时候，信徒跟神之间有一种非常独一无二的关系。我常常因为有种种的原因，也好奇也好，或者是要做研究也好，或者观光也好，我常常到各地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到过不止一个地方的清真寺。我们去过土耳其的，我们去过中东以色列那里的，每一个地方的清真寺，还有去过中国的清真寺，外面都一定有一大堆的水龙头，那就是所有的穆斯林进去清真寺做礼拜以前洗手洗脚的。有些大的清真寺，像我们去土耳其的好几个很大的，那水龙头有上百个，因为一进去可能有几百个上千人去穆斯林去做礼拜啊，那你只有两三个水龙头，但是肺不排多久，所以每个人都是洗手洗脚才能进清真寺的。那这些穆斯林也真的是规规矩矩这样做的，然后一进去一人一个圈圈，它都是地毯，然后一个画好一个圆圈圈，圆圈就是一个人坐一个地方，也不会太挤也不会太松，就这么样，会每一个人就是一块，所以到的时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磕头就磕头，该趴下去趴下去，该做什么都非常整齐的，然后坐起来的一排一排的，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些所有的条例。那当然饮食的条例那更别说了，你知道穆斯林不吃猪肉的，他不但不吃猪肉，任何跟猪有关的东西都会在他们看来是极为恶劣的。今年对穆斯林可能是最难过的一年，今年是猪年，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办，在别的国家因为没有中国人的话，就不会想到说来庆祝今年是猪年，你知道吗？那在中国呢，回族回族穆斯林总共两千万呢，天天在讲猪啊，然后到处就一个肥猪在那边晃来晃去的，你说这些穆斯林看到这个会怎么样？哇，他们饮食条例是非常严格的。可是这些人，我说代表某一种的宗教徒，他非常严格遵守每一个教条每一个条例，然后盼望我做了所有的一切以后，阿拉可以对我说，嗯，你还行，上来吧，上去了。我们千八万百八万就是八万的那一天，最后阿拉说可以了，上来吧。但是你在做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你有把握你都做完了上去吗？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还记得上次心里来的时候，有一位 你的姐妹，她将来要去一个地方的回族区做传福音，她就提到在穆斯林当中，他们彼此在谈话的时候都会说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常说有得救的确据，穆斯林就是偏偏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就不能保证你能够把握你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们的两个朋友美国人，他们在菲律宾南部做宣教士做了20年了，去年前年他们回来，我们请他在 Burlington Mall 吃饭，然后吃饭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带了，他终于带了一两个两三个人信耶稣了啊，我说他们有没有跟他们家人讲他信耶稣啊？他说他没讲。那我说家人知道他信耶稣吗？家人知道的。我说他没讲，他们怎么知道的？哦，他就会不经意的在某个场合吃饭的时候或怎么样，就问起来说，哎，你们谁有把握将来可以上天堂去啊？然后所有的穆斯林说，哇，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就要看阿拉慈悲了啊。然后那位信主的姐妹就笑笑的说，我知道， 我可以去。他一讲说他可以去，所有人心照不宣，他八成信耶稣了。只有信耶稣的会说，我肯定可以去。穆斯林没有一个有把握，越虔诚越没有把握。所以这边所说的是什么？所有的饮食洗涤的规矩，还有所有献的礼物，所有的一切做完以后，你的良心来说还是不能完全的，你还是没有把握。所以越虔诚他可能越没有把握，越带着恐惧战惊的心。这不单单是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包括犹太教徒，甚至包括这世界上有非常多不同宗教当中那些极为虔诚极为渴慕去一个所谓的天堂去乐园的人，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那么努力的好像严格的遵守所有的教条教规，他就巴望着有一天他做完所有这一切以后，他可以安心，他会上去了。可是偏偏就是你越做这么多，你还是没有把握。通往至圣所，通往这位创造天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面前的路尚未开通，尚未显明。那这种宗教的下的宗教徒，他虽然言行举止中规中矩，可能道德粉都很高尚的，他就少了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声称说我们拥有的一个特权，我们拥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这是我所谓基督教是一个独特的宗教，我是在做这个。我不是说基督教的道德比任何的宗教都高，我不是来比较这个东西。我现在说的是基督教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得到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其他的宗教要不然就没有神，要不然就是很多神也不知道哪一个神管什么。但是不管在做什么，人的心里总是用各种方法想要来讨好，或者说让这个神觉得我还不错，然后因此我可以交换得到某种的祝福。最大的祝福无非就是死了以后我可以到一个所谓的乐园天堂去。但是当你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个的时候，事实上你永远没有把握。正如这边所说的，你做所有的一切就良心来说都好像是不够完全的，因为的确在神面前来说这些是不够完全的。十一节开始他就把地上的换到天上去了。那耶稣做了什么？虽然有一些话他在前面可能第七章第八章有一些他也约略有提过了，但是他好像要重复再一次提醒，再一次做一个总的一个整理。他提到什么呢？提到耶稣基督。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十一节，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而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或者说成了，或者说成就了，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简单的这两三节圣经就做了一个概括式的对比。现在耶稣基督来，他也是大祭司，但是是完全不同的大祭司。这是前面第七章所说的，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以不是普通的大祭司，他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他有一个帐幕，不是摩西的帐幕，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那个帐幕，不是这个世界的帐幕。然后大祭司要带血，但是是个山羊牛犊的血，但是基督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圣所。而且大祭司每一年赎罪日要进去一次，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所以从摩西到今天有三千多年了，他们每一年要这样做，但是耶稣基督一次进去就完成了，一次就搞定了，广东话说吧，搞定。但大祭司呢，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所以你知道这个对比吗？不同的会幕，不同的祭司带着不同的祭物，然后在那个程度上来讲，耶稣基督是一次就永远完成了这个赎罪的事情，大祭司是每一年只能暂时的替百姓做那一年的赎罪。 第二年重新再来一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比。然后他从这个对比就提到说，如果在普通的旧约的献祭当中，山羊公牛的血这些血能够有赎罪的暂时的功效，暂时有暂时的功效他们把这个牛犊烧了以后呢，他们那个灰放在水里面，那个水是用来做洁净的水。比如说有些人犯了道德上的罪的时候，经过献祭，然后祭司会用这个烧过赎罪祭的牛犊的灰的那个水沾着洒在他身上， OK 你洁净了。在旧约礼仪是这样做，他用这个来做比方。他说如果在那种暂时的情况下还可以叫人成圣，那何况基督是借着自己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远比牛犊山羊的血更能够洁净人的心吗？那这个心我就说前面所说的圣良心或者是心。所以因此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远远超过原来旧约所提供给我们的那样一种救赎之路。所以十五节开始他就提到说，所以耶稣在这个情况下他成为新约的中保，新约的中间的一个媒介。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前面第八章我们曾经提过耶稣是一个更美的执政，就是更美的大祭司。在第八章第六节他也做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三个，这个约是更美的应许而建立的，这更美的应许就在这里，是叫所有信的人，所有蒙召的人得到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叫做更美的应许。十六节提到一个东西呢在解释上有点困难。十六十七节是一个很常见的，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凡有遗命，或者说今天叫遗嘱，凡有遗嘱必须等到留遗嘱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嘱才有效力，若留遗嘱的还在，那遗嘱还有用处吗？你知道意思吗？其实这个字如果你在美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遗嘱或者看过遗嘱。我们的遗嘱那个字有的时候不能用 will，不过法律名字通常不用 will， 就是 testament， 这就是新约旧约圣经的那个字。我们是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testament 在法律术语就是遗嘱。所以如果你活的时候生前要留下遗嘱的话呢，那个法律文件上就是写 testament 那个字，就是这个遗命或者叫遗嘱。那它的意思就是任何人可以写遗嘱，写下遗嘱，公证人签个字留着。这个遗嘱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留遗嘱的人死了才开始执行，他活着不会执行的。那比如说我遗嘱是宣布说我将来我的财产呢我大女儿分多少，二女儿分多少，我要分给谁分给谁，我写个遗嘱的 testament， 写完了签字画押存着，那就开始分了吗？没有，我还活着，我死了以后才照这个执行的。所以遗嘱的意思是我有一个吩咐嘛，遗嘱嘱咐，对，我吩咐了一些事情，那这个东西要等我死了以后就留下一个吩咐嘛，叫做遗嘱，遗留下来的嘱咐叫做遗嘱嘛。所以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所有的遗嘱在写遗嘱的人活着的时候都暂时无效，不会执行的。而且我随时可以改，因为我立的遗嘱嘛，我今天写我明天就换了，对不对？我可以写遗嘱，只要我活着这遗嘱都不能生效，我一死就立刻生效。他这边所说的意思是在这里，那这个是普通常识有一个美国人，如果你去了纽约州，纽约州有一个城叫做 Rochester 罗彻斯特，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就是 Kodak， 以前做照相机啊彩色影片啊，扣打。那这个公司以前做照相机很有名的，现在是快要破产，江河日下。那那个公司的创办人就叫做 Eastman， 很有钱的人。后来他晚年的时候七十几岁了，他很多钱，可是呢没结婚，没孩子。他把很多钱呢，就有一些给了他子女儿。后来他把最后他 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把他所有的秘书啦，主要的相关的人，包括他的律师都来了，十几个人，他当天改了遗嘱，他本来大部分财产要给他侄女儿的，他把侄女儿也找来，当场也在，他说我把一部分财产给你，不要全部给你，全部给你的话呢会毁了你了，钱太多你就恐怕很麻烦了。他给了他一些，这一些就几千万美金呢，几十年前的几千万美金等于今天几亿美金了，就是一些而已，剩下的全部捐给罗彻斯特大学。所以罗彻斯特大学单单靠伊斯曼的遗产足够活100年都有了。他就改了遗嘱，然后所有人都看见了，然后律师也签了名，然后大家都签证啊，表示说哎，很郑重啊，我改了遗嘱，因为这个钱大笔转过去了。然后他为了证明说我立遗嘱的时候头脑很清醒，我没有发疯，我没有神志不清，所以他特别把叫来的这些朋友呢，他的家属的人呢，每个人点名，就说啊，我做个考试给你看哈，你的老婆叫什么名字，你的儿子叫什么，女儿叫什么，你的孙女儿叫什么，都叫出名字来了。然后他说意思就说哎，头脑很清楚哈，他不知道干嘛，立遗嘱立遗嘱还要这样来做一次，第二天才知道，就第二天早上他自杀了，自杀了。那自杀马上哎执行遗嘱了，那法院一定开始争辩了，搞不好他侄女说哎，昨天我的这个舅舅他神志不清，本来所有财产给我的，他一夜之间就把钱就大部分都捐给大学了，只给我一点点，然后要争嘛，对不对？到时候就说有证人在场，他脑袋也没有神志不清，那其实他可不可以当天就分呢？他没有，他留下遗嘱，等他一自杀完了，第二天就开始执行了，就这么分掉了。这边的意思在这里，遗嘱留的遗嘱的人还活着，这个遗嘱是不会执行的。那这个跟我们这个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所有的圣经学者看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在想，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会能写到这里来呢？然后十八节就说了，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摩西当年照着律法把各样诫命传给百姓的时候，用朱红色的绒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呢撒在书上，撒在众百姓身上，然后这个血就是立约的凭据，就是说立约用血的，然后照样也把血撒在帐幕上各样器具上，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血罪就不得赦免。可是这个跟前面的遗嘱有什么关系？我看了很多的书，我自己也在思想这个问题，我想他大概意思是这样，遗嘱立好了，必须立遗嘱的人死了，这个遗嘱才有法律效应，那死跟血是有关联的，有流血的时候就有人死了，或者有什么东西死了。那旧约用牛和羊宰杀的时候，一方面是赎罪祭，一方面就是他们是代替人死的，因为这个属这个约就有效果。所以他强调说，所有的约立的时候没有不流血的，也因此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开一条路通往至圣所，没有人死，没有人流血，此路不通。那过去旧约用牛羊的血，你要开一条路，而且是永远的路，谁都可以过去的话，那你得用不同的血。因此立遗嘱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成就了这个约，否则没有血你过不去，那你用牛羊的血没办法达到这个永远的效果，只有一位无罪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做的事情才能开出一条永远的路。他用这个来讲，只是耶稣基督不同在这里，如果我立遗嘱，我死了遗嘱才有效果，我一定不是遗嘱的中保或者说执行人，我死了我怎么会执行我的遗嘱呢？一定要有别人。所以我已经立了遗嘱了，如果你当中还没有立的可以尽早立，你不立遗嘱就很多麻烦事情了。 最近电视上在讲某某电影明星死了，要埋哪里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写遗嘱啊？他想我那么年轻，三十几岁，三十几个不会死吗？说死就死了，然后就留出一大堆的麻烦。所以呢，早点立遗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立，问我，我可教你。所以我立遗嘱啊，所以 testament 都写好了吗？然后我就要指定遗嘱的执行人。那我可以找律师，我可以找我女儿啊，但不会说遗嘱执行人就是我。我死了，遗嘱开始有效，我又执行我死了以后的遗嘱，那我怎么可能执行？一定要另外一个人嘛。只有耶稣基督不一样的，他是立遗嘱的人，可他又是新约的中保。为什么？他死而复活啊，所以他死的时候约就有效了，然后他又复活了，所以他也成为新约的中保，他变成新约的执行人，是唯一这种特例的。他立这个遗嘱，他又执行这个遗嘱，因为他又死而复活。如果只是死了没复活，他就不能成为新约的中保，他就不能成为执行人。可是如果没有死，这个约就不能够实现。所以这边在说的意思是，他为什么非死不可？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能够就是宣告就行了吗？这是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不了解，就在这里。如果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知道人的犯罪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那神就宣告好了，看你们这些人可怜，都算了，上来吧，我们都上天堂了，不就了结了吗？他宣布一下就行了吗？皇帝都这么做的嘛。可是皇帝可以这么做，神不能这么做。这边所说的是，所有的律法，所有的约，没有一样不透过流血可以得赦免的，所以他不能说了就算，他自己都得守他自己立的约，那就是非得流血。那问题是牛羊的血不行，任何一个人的血也不行，只有一个无瑕无疵的无罪的人的血，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血。所以他非死不可，非流血不可，就成为这个约束。所以神不能够只是说用一句话就赦免人的罪，因为这是违反了神的公义的原则。因此二三节之后的结论呢，其实他就是把前面已经说过了重新再总整理一下，让我们看见神所耶稣所做的是什么。所以照着天上做的样式，就是这些会幕中所有东西，其实是天上另外一个更美的会幕的一个暂时的代表性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些祭物去洁净，但天上的有一个本物，这个天上的本物的那个帐幕要用更美的一个祭物去洁净，就是不是牛羊的血，而耶稣基督所进入的就是这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在地上的这个圣所。他说这个地上的圣所只是真圣所的影像，而是进入天堂，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也不是多次把自己献上像大祭司一样每年带着血进入，他只要是一次，创世以来只有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除掉罪恶，所以他不需要多次。如果要多次，那不叫多次受苦多次流血吗？他只流一次。所以他后面提到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基督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的罪，就是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所说的，他成为赎罪祭，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在公元前七百年，耶稣降生前七百年，先知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降生的目的是要替全人类成为赎罪祭，担当众人的罪。但是他又预言了，在这里最后一节是说，这位基督还会第二次再来，第二次的再来跟罪无关，是为了拯救他们，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当然希伯来书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讲关于末世的事情，将来的事情。那今天很多人很对于末世的事情很好奇，很想知道，那也常常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传说，包括异端邪说常常在渲染说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哪里在哪里。然后我们常常听到这种似是而非的消息，就说哦，在某某村庄出现了一个神童多聪明，他可能就是第二次再来的基督。哦，那在中国的东方闪电就说基督在中国出现了，而且这次是女的， 诸之类的。这边的意思一句话很简单的说，耶稣基督如果第二次再来，他不是为赎罪，他要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因此第二次再来，他在荣耀中显现，他不会偷偷的出生在默默无名的一个印度小村庄，他也不会在河南乡下蹦出一个女基督，那是从人间这样偷偷摸摸出现。耶稣第一次来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这次他不会蹲牛棚，他不会在茅草屋，他就从天而下，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这第二次再来。所以谁告诉你在哪里出现了一位好像是基督的，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第二次再来跟罪是无关的，是要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的讲解呢，了解我们信仰，我们的信仰以及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是何等蒙福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机会，居然可以来到这位公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洁的神面前，居然还能够坦然无惧，就是空前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做的。否则的话，正如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来到这位神面前都是恐惧战惊，因为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讲到，或者是你自己读圣经会读到，当利未记亚伦被按立做大祭司，他有四个儿子同时被按立为祭司，就在按立典礼的那一天，他两个儿子当场死在至圣所。你看为什么，我说过了，他要进入后面这个至圣所的时候要拿香炉，小香炉，拿着金香坛的香放进这个里面，然后进入至圣所。结果他拿的香炉是没有分别为圣的，就随便拿个香炉，就在至圣所被神当场击杀。你从这个历史故事的背景，你就可以了解，在旧约时代的人要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来到约柜前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恐惧战惊。你不要以为是哦，可以见总统了，好荣幸，就是我，哎，你们都不行，就是我。每一个人可是胆战心惊，万一有一点点差错，我会当场就死在那里的。亚伦刚刚做大祭司的头一天，他两个儿子当天死在他面前，对亚伦，对全以色列的会众，你相信留下什么印象？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谁能够不恐惧战惊呢？而今天我们却能够这样亲切的称呼神为阿爸父，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你以为这是这么容易拿到的吗？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这是莫大的恩典。盼望我们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不能够彻透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却蒙你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能够随时向你祈求，从你那里得恩典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这样的恩典是我们不能够回报，但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天天为主而活，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